2024年金庸先生诞辰的100周年啊，我们也想参与到100周年的诞辰庆祝活动之中。然后我那天在群里面问我的搭档们，我说金庸有没有一些跟动画和漫画相关的作品啊？斯派克突然就从人群中啊，我们三个人的人群中扎了出来，他说神雕侠侣啊，毕哥，还有很多很多的港漫啊，都有金庸先生的作品改编。然后呢，我们就选择了这期节目。在节目之前，我跟斯派克私下有过一些交流，我们各自到底对于金庸先生是怎么看待的。而且我们似乎也通过这次活动发现了一个大宝藏，就是金庸作品在动画和漫画领域上似乎也在绽放着光芒。这个时候大王又站了出来，大王也会很喜欢金庸的作品，所以我们可能会想未来是不是更多的找一些时间，然后我们仨就一起聊一聊跟金庸相关的一些作品。那么我们第一期节目，也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期，我们就从那部特殊的动画片《神雕侠侣》开始聊起。
爱怎么做，怎么错，怎么看，怎么难，怎么叫人死生相随。爱是一种不能说，只能尝的滋味，试过以后不醉不归。
大家好，我是菠萝油子主播 BB，
我是斯派克。
今天应该至少从选题上斯派克是开心的。
好歹我也是喜欢看武侠的嘛。
嗯，谦虚了啊，这不是喜欢看这么简单啊。
好歹我也看过稍微一丢丢的武侠。
哎，又谦虚了啊，你就说实话吧，说实话吧。
金庸的小说基本上都看过吧。
啊，而且是很小的时候都已经读好一遍了。嗯、
但是实事求是的讲啊，金庸的小说它也不多，在武侠作家里，金庸的作品一共只有14部嘛。
啊，这还不算多呀。
你是没见过那写的多了。
好像金庸的作品，因为我确实对于金庸先生，我唯一的认知就小时候跟着爸妈一起看《神雕侠侣》《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看了一点儿，然后《倚天屠龙记》，因为小时候高圆圆的原因，只看有高圆圆相关的部分出场，然后就没看全。
看你是老混糊涂，
所以我小时候最喜欢的是小龙女。所以今天选这个题，我觉得咱可以聊，也是这个原因。
刚说完你说喜欢高圆圆，结果后来你最喜欢的小龙女。
高圆圆那个时候还没有长开，但是小龙女当时真的是多少小男孩的梦呀。你刚才说金庸先生写过很多书，好像我印象中是不是连起来他们还是有句话的，就什么飞雪
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对，后来是不是还要再多加一个，
其实有一本月女剑，但是月女剑之所以没有被列入这个对联里，是因为月女剑更像是一个短篇
啊。
剩下这14部其实本质上还是属于那种中长篇。
嗯，
里面唯一两个中篇是一个叫鸳鸯刀，
嗯，
一个叫做白马啸西风，
看出来是挺喜欢的啊。
剩下都是长篇，
张口就来啊。
而且月女剑是金庸先生在他晚年的时候，其实想按照中国古典的侠客制叫萨三剑侠图。
嗯，
萨指的就是30的意思，也就是说金庸先生想把中国古代的30位侠客，每位侠客写一部短篇小说，种种原因只写了月女剑。
哦，这么来算，金庸先生可以理解是中国的斯坦李，
或者你也可以这么说，
对吧？他自己要组建一个超级英雄宇宙。
金庸跟一般武侠小说有一个很本质的区别，就是他的小说大部分都是有朝代排序的，比如说有明确的朝代，就是你去看古龙的小说，基本没有明确的朝代排序。真正意义上有明确朝代排序，就一个梁羽生，一个金庸。
嗯，
而梁羽生先生，其实我先说一下，我自己最喜欢的武侠作家是梁羽生。
哦，还不是金庸先生。
但是金庸先生对我影响很大，而且金庸先生毕竟他最有名，我第一本看的也是金庸的小说。所以说，金庸的武侠作品有一个很明确的朝代标识。
嗯，
比如《天龙八部》发生在北宋的哲宗年间。
嗯，《
射雕英雄传》发生在南宋的李宗年间，《神雕侠侣》也是南宋李宗年间，包括《倚天屠龙记》发生在元末明初
啊。
而这么一个排序就导致了金庸的武侠小说多了一般武侠小说一个不具备的特性或者是讨论热点。金庸武侠小说中的高手是可以比较实力的。
诶，这个是从何而来啊？
因为他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这样一个武侠传承脉络
啊，
就会直接导致了金庸武侠中的很多细节。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六脉神剑、阴阳指这样的武功，
嗯，
这代人用那代人也会用。那么同样一种武功，不同的人用会有不同的表现，那么就比较好的能判断武功的水平。
哦，再包括比如说我前面可能有一个比如说九阴真经非常的厉害，但是到后面呢可能我出现了一个新的武功专门克制你，然后他也会了，就说明他会比上一个用九阴真经的那个人更强。
对，金庸的作品不是有明确朝代传承，而是他金庸的作品本身，嗯，它是有一个时间线的
啊，
谁在谁之前谁在谁之后，这样比较就比较方便。而你想绝大多数人都喜欢 比谁厉害。
对，
这也是永恒化。比方说你看圣斗士星矢也会比，
也会比
老黄金、新黄金，什么老五强、小五强，
哎，
谁比谁强。
对，
那有了这样一个对比，它的热度自然就出现了
啊。
这当然是金庸写一个细节。
嗯，我们今天聊的是神雕侠侣。神雕侠侣在这部动画片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有意思的特点啊。首先这部动画片其实是日本公司买了版权，然后呢他们准备做，但是他们又不想全做。整个这个动画片一共有78集，然后会分为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呢，日本公司只做了第一个部分，而且第一个部分也是跟香港的无线电视附属的公司这个翡翠台、翡翠动画联合做的。到了第二部、第三部就完全交给了翡翠动画，所以其实它的画风到了第二阶段、第三个阶段差别还挺大的。我们今天呢，主要是借助这个动画来聊一聊《神雕侠侣》的这个作品，当然也会牵扯到很多的原著里面的话题。但是更有意思的，因为斯派克还是站在跟以往一样，就是对于自己比较喜欢的作品相对了解的角度。那我呢，就是一个会有很多疑问，就是我代表这种新的对于金庸先生作品产生好奇的人，我会准备了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一边聊着，我会慢慢的向你抛出来。
对，然后我们就直接进入吧。
对，能回答的就回答，回答不了的我会剪掉，好吧？
好的好的，那我希望你不要剪掉太多。
就显得斯派克什么都懂啊。
首先第一个有缺点在于神雕侠侣他如果直译成英文，他最直译的叫做秃鹰英雄。
嗯，哦，对，他那个雕其实好像英语里面是没法翻译的，
没法翻译，
他用的是 Caldor 那个词儿，就他是秃鹫。
而且侠侣一般来说是男女
两个人，
但是也没有很好的翻译，
啊，
就只能翻译成 hero。
对， hero 他不是 heroes， 他是个单数，他不是复数，
所以说这就出来了这种秃鹰英雄。那你这样一翻译你就觉得这个作品就感觉就挺那啥的，就说就失去了原来的那种风味儿。
对，哎，你说这个有一个更有意思的，《射雕英雄传》应该是在更往前，然后接着是接到杨过那个《神雕侠侣》他们那故事，《射雕英雄传》的故事啊，叫《The Legend of Calder Skiros》，是什么呢？关于一个雕的英雄的传说。然后呢，他是用的 heroes， 就是一个复数，《神雕侠侣》呢，他用的是《The Legend of Calder Hero》，他本来是想把那个复数给去掉，就直接用到《神雕侠侣》。但是后来发现呀不太行，就是这个神雕侠侣还是要从英文上稍微做一点区隔，但是最后还是妥协了，就说我们区隔了半天，你们中国这个雕呀这个侠侣呀我们太难分辨了，最后还是回到了就 Legend of Calder Hero。 这个是一个英文翻译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他们外国人眼中似乎把射雕英雄传跟神雕侠侣紧紧的捆绑在一起，更像是一个完整故事的上下篇章。
实际上严格来说，如果你真的按上下部来说的话，《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倒也可以称得上上下。
啊，对，它确实联系太紧密了。
其实金庸的小说一般被分为连载版、三连版，还有一个叫新修版。
哦，这么多版本。
连载版指的就是当年金庸在《明报》上连载那一版本。三连版呢，就是金庸在1994年通过三联书店出版的那个叫三连版。
嗯。
还有呢，2008年金庸对自己所有作品做过一次大修
啊，打了打补丁。
对，就是把里面一些细节给修改了。那这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最近的一版叫新修版。连载版、三连版和新修版其实有一些细节上也是不同的，就像好像你刚才说用不同的语言来翻译这本小说，翻译出的结果读出来的感觉是不同的。
嗯，你看的版本是哪一版？
我看的其实最早是新修版
啊，
因为那个时候08年我那时候
已经能看到了。
对，你能看到了。我后来去查查连载版，连载版上有很多细节其实是跟新修版不太一样的。
哦，
举个最简单的吧，最大众的，当时的连载版中其实最早一版设定的是什么呢？杨过的母亲并不是穆念慈。
哎，不是穆念慈，
杨过的母亲叫做秦南琴。
啊，连主角他妈都给换了，这个不是一个小设定修改，这是一个大设定修改啊。
对，这个修改其实是等于直接把整个的那个故事线给切了。而且秦南琴这个角色是在《射雕英雄传》出场的嘛。
嗯，
而且在最早的《射雕英雄传》连载版中设定的是杨康当时因为得不到穆念慈心生恨意强暴了秦南琴才生出的杨过。
啊，
所以说这个情节是最早连载版《射雕英雄传》的一个情节，但后来金庸出于这个情节确实跟后来的一些故事逻辑发展的不太相似。其实我感觉金庸对杨康这个人倒也没有特别讨厌，虽然他是个反派，
是，
所以出于这个目的，他应该是为了让读者看着更舒服，所以把秦南琴这个角色删了，把杨过直接设定成穆念慈的儿子。
啊，
从这个细节我们可以看出， 金庸先生不同版本的作品之间一定会有比较大的这种剧情的差别。
对，比如说你现在说这个，我感觉一开始杨过的那个定义有点像是一个罪孽之子，但是后面可能就变成一个可怜的孩子。
而且最开始我们会很奇怪，因为我们都知道《神雕侠侣》里面有个剧情，就小龙女和尹志平。其实最开始金庸设定的时候，设定了这个剧情，在按现在来说是有点让读者们觉得不舒服。
当然当然，
金庸当时给出的答案是他想设计一对跟一般的武侠作品不一样的主角，所谓天残地缺嘛。
啊，对。
然后一个断了胳膊，一个不是完璧之身。
嗯。
所以说当时他连载的时候，这个故事其实是被很多读者觉得就是有点讨厌的。
哦，就读者也有这种感受，就不太能接受。
不太能接受。
而且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哈，尹志平他是有一个外号的，初代龙骑士。
对，虽然这个话说出来有点不太好听，但是这样。
哎，这个其实是一个我特别想拿出来跟你聊一聊的。首先其实我知道这个词在这个时代它已经不是一个可以能登大雅之堂的了，其实过去它也不是，但是为什么在我们小时候提这个词的时候，不只是说我们在小学初中哦，你注意它其实在那个阶段流行起来的时候是整个互联网大人小孩男的女的大家都会聊这个词，而且大家会把这个词当成是一种贬低尹志平的方式在使用，但是还带着一些逗闷子逗乐子的方式。
听起来怎么这么奇怪呢？
但是你会发现到了现在这个词它其实已经变了属性，就是大家好像在提这个词的时候已经逐渐的意识到有些东西是我们不太适合拿出来聊的，有些东西它已经随着时代发展已经被淘汰掉了。我觉得这个词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
但是实事求是的讲，直到今天在面对很多话题上还是拥有舆论优势那方人站在一个高高在上的视角。
比如说哈，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个实验，你看我们不是有一个那个小的私域群吗，我们每周在更新的时候都会玩推理游戏，其实我们就可以做一下测试，就是把这个词如果丢到一个小范围的而且是跟我们关系都很熟的朋友里面，你看他们的反馈，就如果他们的反馈是那种觉得不合适，就觉得稍微有那么一些别扭，其实这证明一件事，你知道证明什么吗？证明时代在发展，
对，
时代确实进步了，大家对于性别意识真的是在进步的。
而且这里还要再说一点，尹志平这个角色在新修版里是被改成甄志炳了，
名儿都给人换了。
为什么？因为尹志平在中国道教历史上是个非常有名望的大宗师。
哦，真有这个人啊。
后来因为金庸写了这个故事把尹志平写成了一个色批，
嗯，
就导致了当时道教协会有人投诉，就是对这个金庸提出抗议，你说你不是侮辱我们著名的一个人物吗？
啊，
我们道教发展上一个著名人物吗？金庸后来一听这个就把尹志平改成了甄志炳，所以说我们就不能叫什么龙骑士尹志平了，我们就得叫甄志炳。
啊，
叫尹志平的话有可能我们这个节目也被
我们侮辱人家了。
对，
对，我们要道歉，
道教协会
道歉
道歉
啊，那也代表我们这个节目是有道教的朋友在听啊，你们好。嗯，我们一人之下欢迎听一听啊。嗯嗯
嗯，这个在道歉了哈，
道歉道歉，
后面咱们再注意点
更正。
甄志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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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甄志炳。
对，说这两个细节，其实你会发现金庸的作品在他最开始写和他最后经过精修版，我们现在能看到最后一个版本差异还是蛮大的。
嗯，
这其实也是反映了金庸作为一个作家的一个心路历程。
哦，进入故事之前得稍微了解一下金庸先生。金庸先生他活了97岁是吧？
对，他活了97岁。金庸先生是1924年生人，2018年去世。
哦，
这样算的话金庸先生活了94岁，还不是97岁。
哦，94岁。
你要真说他出身其实蛮好的，他出身于浙江一个著名的氏族，叫做海宁扎氏。
哦，他不是一直在香港，他是在浙江出生的。
对，而且所以说金庸你去看他现存的采访，你会发现金庸的粤语
啊，
就说的并不怎么样。
嗯，哦，反倒是就是普通话可能能好一点。
但是因为金庸先生他本身的江湖地位摆在那儿，大家都知道就是对粤语说的不好可能会在香港那块被人就是诟病，但金庸先生因为江湖地位摆着，他即使说的不好好像也没有多少人敢批评他。
这还是一个靠实力说话的年代啊。
而且这个海宁扎氏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望的家族。
哦，
他们的这个谱系出自于春秋时代的一个名人叫做扎子。当然我这里要说哈，我们念叫金庸先生叫扎先生或者叫扎良庸先生。
嗯，
但他这个字写汉字其实是
查，
是个多音字。哦，扎良庸先生他这个家族呢，海宁扎氏从明清以来呢就一直是那种知识分子的书香门第，赞庸世家。明代有扎约、扎秉义、扎继祖，清代有扎慎行、扎生、扎奎，这些都是扎氏著名的名人。
哇，他们家族这么厉害。
所以刚才说的是赞庸世家，就他家里几代里面就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啊，
所以说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家族才能培养出金庸先生这样。
哦，怪不得你不是个普通老百姓就有这么多东西积累的啊。
对，而且金庸先生这个文学天赋呢很早就展现出来了。他在193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金庸先生才读初中三年级，当时他就跟同学一起做了一本书，指导学生升初中的参考书，叫给投考初中者。而且他是这种报考指南类的书在中国的先河。哎，这本书还是金庸先生的第一本书，
张雪峰先生的 plus 版、啊、
如果你要真追溯金庸先生，你甚至可以说他是教辅书或者教学指导书开先河的人
啊，
这么牛的一个人。而且你觉得金庸先生只有这样吗？那显然不是。到差不多1941年的时候，当时金庸先生在板报上还写了一个讽刺当时训导主任投降日本的文章，叫《爱丽丝漫游记》
啊，
结果就因为这点被开除了。
是那个爱丽丝吗？
对，爱丽丝，
那个美国那动画片
啊，不是，就他这个名字叫或者叫《阿里斯漫游记》，其实金庸先生、
哦、不是那个哈，
对
啊，
其实金庸先生写的一种类似于那种叫什么呢，就是讽刺当时他们学校的，就是这个老师的一篇文章
哦。
很小年纪就是金庸先生这个文学才华，就是尤其是讽刺才华就展示出来了。结果后来因为这件事儿，那你说了什么话，你自然要付出代价，金庸先生就被开除了。
哦，这么严重啊？
是的，当时的校长很看好他的才华，就介绍他跑到了浙江省衢州中学上学
啊。
再后来呢，金庸先生就考入了当时重庆的中央政治大学，学外交。所以说金庸先生到晚年经常会说他人生真正理想是当一名外交官，只是因为没当成，所以后来去做了一名作家。再随着时间发展呢，到了差不多四五年的时候，他回到了家乡，去杭州的东南日报当了一名记者。
嗯，
这段经历其实个人推测跟后来金庸先生创立明报有一定的关系。可能在这个时间段金庸先生就认识到报纸就很有眼光啊，就像1516年做自媒体的帮人一样，
嗯，做公众号。
对，那个时候的金庸先生可能就意识到这个报纸这种媒体会给他的未来带来很大的帮助。
嗯，
报纸这种媒体在将来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他也是挺有远见，并且其实还挺赶时尚的。
对，结果到了48年的时候呢，他就当时被调到了大公报，大公报这个很有名，去香港分社当了一名记者。
到目前为止能感觉到金庸先生之前的履历更多的也是在围绕文学相关。
对，实际上我们从这些履历可以看出来，就是金庸先生这个人呢，就是他的人生一直就是跟这种文学创作结合在一起，
文化人。
而且你会发现金庸先生有可能是因为他出身世家子弟原因，
嗯，
他人生道路某种程度还蛮顺。虽然说有过那种什么被开除讽刺经历，但是你会发现一般人如果有这种经历早就没学上了，
对、
啊、回家待着行了、
嗯、
但金庸先生有可能是家族，有可能是他个人，我觉得是兼而有之。就评价金庸先生只说他个人努力和只说他家世都不公平，
对，
他其实更像是自己有才华而且家里也能给他背书的这样一种背景摆在这儿，所以说金庸先生反而会说出一些自己的话，
嗯，
没有那么把心里话都藏着，敢于发声。结果他就调到了当时的大公报当记者嘛。当然到这个时候还没有产生什么金庸先生写武侠的这种经历，
嗯，
但那个时候发生这么一件事，就是1952年的时候，香港武术界有一个太极门和一个白鹤门，这两个门派发生了争执。
哎，
然后这两个门派发生争执之后呢，先在报纸上打嘴仗，就说我骂你，你骂我，你的武功不行，我的武功也不行，就这样互相。
嗯，
结果后来呢，打嘴仗不过瘾，那毕竟是练家子嘛，还是在手上见真章。于是他们就约好在澳门新花园这个地方搞个擂台比武。
哦，线上到线下了。
对，就直接就是线下开练嘛，约架、
嗯、
对吧？对线不够就直接约架。这件事让当时整个香港都轰动了，
我就说明这两个门派本来好像也还蛮有名的，是吧？
一个是蛮有名，另一个是香港人当时也闲着没事干，
看热闹，
看热闹。正好香港经济慢慢发展起来，大家也有闲工夫，当时也没什么电视之类的，对吧？大家就通过这个方式看热闹。这件事呢，促进了当地报刊的发售。
可以想象，写疯了，就是
对。
现在如果有个热点，是吧？这些写手们短视频号都写疯了。
对，因为这个原因呢，当时有个叫《金文报》的编辑。就想借题发挥，他就想到，那既然这是个武侠门派约架，我们为什么不干脆把武侠门派约架扩大成一种连载作品、
哦、
对吧，借着这个约架的东风写一部武侠小说。因为那个时候武侠小说其实在国内开始渐渐式微了，这里要普及一个常识哈、
嗯、
金庸先生、梁羽生先生和古龙先生他们写的叫做新派武侠，跟他们相对应的是旧派武侠、
嗯、
什么旧派武侠呢？比如说王杜庐，王杜庐先生，大家可能有很多人不了解这个人，
我就没听过。
王杜庐先生说一部作品，大家可能理解
啊、嗯，
就王杜庐先生写的《卧虎藏龙》。
卧虎藏龙是他的，
对，
是最后变成了李安电影那个吗？
对，就是他。
哦哦，他们是属于这种老派的武侠作品。
对，老派的武侠作品，王杜庐先生写的这个卧虎藏龙。
哦，
还有呢，其实他原本并不是只有卧虎藏龙，是写了好几部，这叫老派武侠。这种老派武侠，如果我们有听众朋友愿意去看的话，可以去读一读啊。整个文笔也非常流畅，但是缺乏了很多那种新鲜感。大家可能也被网络小说养刁了，就觉得这种平平淡淡叙事的可能没什么意思。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个叫《还珠楼主》。这个《还珠楼主》呢，就是叫李寿民。严格来说，他也是武侠小说作家，但是这个《还珠楼主》写的更多的叫《蜀山剑侠传》。
哦，这个有名了，
这个就太有名了。而且《蜀山剑侠传》应该算是现代仙侠小说的开端。
《蜀山剑侠传》竟然比金庸先生他们还要早啊！
那可是早了，早了不止，
啊、
那早了不止十年二十年呢。
哎呦！
但是呢，老武侠小说的一个核心原因，刚才也说了，就是它叙事太过中规中矩
啊，
就让大家看了觉得，也就那样。
哎，怎么理解就是老武侠小说中规中矩？那么，比如说举个例子吧，就是新武侠像金庸先生他们的这些作品里面，哪一方面是属于不太那么中规中矩的？因为我们一看武侠，可能很多人就是从金庸起源。
嗯，一会儿会聊到，比如郭靖这个人物
啊，
现在我们都已经习惯像郭靖这种扮猪吃老虎，傻小子一点点打怪练级。但是放在老派武侠小说里，其实郭靖是个异类，因为绝大部分老派武侠小说里上来就是很厉害的侠客。
哦，就是我不给你变强的过程，你已经出师了。
对，在江湖行侠仗义，而且老派武侠小说里其实没什么内功之类的叙述。
那他是靠什么？就是靠一点一点的练出来那个肉体啊。
基本上就是那种用武功来打架的这种，当然就《蜀山剑侠传》是例外啊，它是属于玄幻。但一般的老派武侠小说里其实缺乏对内功的描写
啊，
就是基本上就是那种还是靠
招
式招
式，
就没有那种就是什么动不动就放波。当然金庸先生的小说原著小说里也没有动不动就放波这种情况。
六脉神剑嘛。
对，但是内力这个定义真正开始发扬光大还是从金庸的这些新派武侠小说。
懂了，就是金庸他在他的作品里面加了蓝这个设定。
对，加了蓝，你可以这么理解。加了内功内力这个设定。
嗯。
我们再回到刚才这个细节中啊，当时今晚报说到说借题发挥想靠这个来挽回一下武侠小说的颓势，于是呢就向所有的读者宣告，从比赛第二天起就会有武侠小说在晚报上连载，满足各位读者。于是呢，香港新派武侠小说的第一部作品就是梁羽生先生的《龙虎斗精华》就开始写了。而且这个梁羽生先生这本《龙虎斗精华》呢，要比金庸先生早上三年时间，也就是说新派武侠小说的第一个作者是梁羽生，而不是金庸。
啊、他开宗立派了。
对，但是呢，金庸先生看到梁羽生先生写的武侠小说后，手有点痒。
就这，我行我也上，是吧？就是这种。
差不多，就是因为他毕竟也很早就接触过武侠小说了嘛，
嗯、
老派武侠啊，他觉得这样也没什么难度。
嗯。
于是呢，他就准备自己写。但真正意义上让金庸自己开始写武侠小说的原因，来源于他明报的契机。
哦，
因为金庸先生的这本明报到目前是香港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其中之一，是1959年的创办的。最开始的时候明报是亏损的，对金庸先生来说，这个那一个报纸既然是亏损，相对来说就运营不下去了嘛。当时就有人给金庸先生出了一个主意，既然你的这个报纸亏损，就是搞什么正常新闻，那么你想报纸上登什么新闻，登什么奇谈杂事，这些东西你也不可能销售过人家。
对，
因为每家每户都会报道这些新闻的，所以当时就有人给金庸先生出了主意，你得搞差异化，那你的这个报纸表现出跟别人报纸不一样的地方，
你有别人没有的东西吸引别人。
那么什么东西我有别人没有呢？金庸先生想了想就想，哎，今晚报之前连载武侠小说，那么是不是我也可以在我的报纸上连载武侠小说呢？
啊，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金庸先生就在明报上开始连载《神雕侠侣》，而且实际上《神雕侠侣》还不是金庸先生的第一个作品，他的第一部作品是之前在《大公报》上写的《书剑恩仇录》，后来在《香港商报》上还连载了《碧血剑》。
哦，
也就是说，金庸先生在明报上写武侠不算是那种赌一把性质，而是金庸先生之前就写武侠小说经历，只是自己的报纸上要写一部更好的作品，所以说呢，金庸先生就在明报上开始连载了这个《神雕侠侣》，说到底就是赶鸭子上架。
对对对，
金庸先生就是他需要这个作品，他就写了。
但是你也得有能力，你说一般人让你也写不了。
而且我觉得核心还是在于他抓准了那个时机，他本身又有经验。你想， 如果是现在让咱们突然去写一个这种长篇武侠小说，那咱们也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积累，
我们写就真的变网文爽文了。
对，所以说就是到金庸先生开始写神雕侠侣，神雕侠侣算是他的第五部作品了。
嗯，
刚才我们提到《神雕侠侣》《碧血剑》，还有《射雕英雄传》和《雪山飞狐》，也在《神雕侠侣》之前。
《雪山飞狐》是在《神雕侠侣》之前，
是在《神雕侠侣》之前的。
哦，
所以说你从这个角度来讲，金庸先生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了，
对对对对对，
他才能写出来这部作品。
这个其实是我今天要问你的第一个问题哈。很多人会说，从《神雕侠侣》这儿明显能感觉出，这是金庸先生在写武侠小说里面的一个分水岭。前面的作品，特别是我们看《射雕英雄传》跟《神雕侠侣》的故事是连接的，
对。
但是写作方式里面明显能感觉出，在《神雕侠侣》里面，金庸先生的野心以及他特别有想要去把这个小说的这种回形结构变得更曲折一些的这种欲望。比如说他在主角里面增加了特别多的苦难，包括他身边的人也增加了特别曲折的这种历程。就这个是不是就可以接上他这个人生的这个写作经历这段？
嗯，肯定是有一定关联的。
你自己看《神雕侠侣》会有这种感觉吗？就到这一步好像写作风格会有一些转变。
是有转变，而且你会发现金庸先生在写《神雕侠侣》的时候笔触会更加细腻
啊，
相对于之前的作品。而且《神雕侠侣》中的很多故事设定，你会发现就按现在说话是金庸先生在故意虐主。
对对对对，就是故意虐啊。
斌哥，你听说过一种说法，说有人说金庸先生是网文鼻祖吗？
这他都变成网文了，
所以这句话我个人其实不太同意。因为你会发现金庸先生虽然武侠小说是通俗小说，
嗯，
但是整体的结构，它里面的用词了，包括它故事的设定还是非常精致的
啊，
跟网文还有本质区别。哪怕是就拿虐主这个细节来说，你会发现金庸先生给杨过小龙女设计的一些人生经历的磨难，他的刻意成分还是不多，更多的是按部就班的叙述，让人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
嗯，
没有那种非常刻意我就是要虐你的感觉。
嗯，
我觉得这点之所以他是作家，而一些人只是写手，这是一个本质的区别。
哎呦，但是我小时候看神雕侠侣，我就每集都给他们俩揪着心啊。你说好不容易两个人相识了，门派那边就是掌门又给他出难题，后来呢又被小龙女的师姐李莫愁追杀，然后好不容易逃出来了，两个人又遇到了那个谁甄志平啊，又被甄志平给搞了那么一下，两个人又分开，然后又到了公孙止那儿又下去了，结果又有16年的相约。就是每一集小时候看的都感觉抓心挠肝的，16年之后两个人就是总感觉他们距离我们喜欢的那种少年气朝气就变得很远了，突然一下子长大很多，又有点一时难以接受。就整个看神雕侠侣，我自己印象中缺少了看射雕英雄传那种酣畅淋漓感。
一个我觉得你看射雕英雄传并不是酣畅淋漓感，而是相比于郭靖这个角色，杨过更艺术
啊。我怎么理解艺术？我小时候不懂艺术。
简单来说，杨过是一个天资很高，或者我这么形容你可能更直白一点，杨过是一个我们生活中不常出现的人，
嗯，
而郭靖是一个生活中还蛮常见的人。虽然我这要打引号，我不觉得蛮常见，
嗯，
就因为郭靖更像普通人，
嗯，
杨过更像是侠。
就是郭靖是靠努力上来的，杨过是靠天赋，是吧？
有一定的天赋。所以如何塑造这种天赋人物呢？从艺术上来说，只能给他设置比郭靖更多一点磨难和冲突。
嗯，当然郭靖也有天赋了，降龙十八掌也学会了。
所以因为杨过的天赋摆在这里，想让他跟读者产生共鸣，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设计足够多的陷阱和关卡
啊，
让他读者从他身上感受到这个人物跟我们也一样，他再怎么有天赋他也得受这些罪。
嗯，
这也是一种艺术上的设计，我可以这么理解。嗯，而且我觉得《神雕侠侣》在金庸先生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是在于金庸先生真正试图去写一个系列。
嗯嗯嗯，
你会发现之前的作品，当然你说《碧血剑》和《书阳仇录》也有故事的传承啊，《书阳仇录》中也提到过《碧血剑》中的一些人物，比如袁崇智。但是你会发现，就是这两部作品，金庸还是独立来完成的。但是到了《神雕侠侣》，就明显他是愿意去写之前一个角色之后的故事，比方说《神雕侠侣》里面出现什么郭靖、黄蓉这些前作中的人物，
嗯，包括他们的女儿，
对，他更多的是愿意从另一种角度去写我之前的人物，去把整个《射雕英雄传》的人物让它更加丰满。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是金庸创作上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甚至我印象中还有一些很重要的，比如说在上一部作品《射雕英雄传》里面，他会设计的一些故事发展的脉络，看似在之前的故事里面已经有了结果，但是他会还影响到《神雕侠侣》里面。比如说郭芙这个角色的处理哈，你看之前郭芙我们会看待他更像是两个英雄，就是郭靖和黄蓉他们的爱情结晶。
嗯，
郭芙是遗传父亲， 感觉他就是好像有那么一些郭靖身上的那种憨厚劲儿，然后那种
也不能叫憨厚，更多是
对对的啊，对对的，
而且还有那种骄纵大小姐的气质，
对对对，有那种大小姐气质。但是我们对他的代入更多的就是他是爱情结晶，就有点像是《火影忍者》里边鸣人的儿子。
不是，有一说一哈，如果你这么比，我就要说一句了。虽然我《博人传》我也不太喜欢看。嗯，但是论天赋的话，博人那得比好几百个国
服。你不能比天赋，就是我们怎么看待孩子的问题。因为你看那个天赋，他是在真正博人传里面暴露出来的，他很厉害。但是你在鸣人那个篇章结局的时候，你是知道哦，鸣人跟日向雏田在一起了，他们是孕育了下一代。嗯，就是我们的观众如果在火影忍者那儿完结是这种代入方式，其实在射雕英雄传代入也是这样子。但是你看到了神雕侠侣里面，郭芙砍掉了杨过的手，然后呢你就会很自然的带入他做这件事是肯定有原因的，就是情有可原，这事就是他做的。因为前面我们有了射雕英雄传的铺垫，这个事才能顺理成章，就他一定是一个前后联系很紧密的这么一个故事，一气呵成写下来才能做得到。
我们可以接受郭芙砍掉杨过手这件事儿，
嗯，
但是郭芙这个人我们该讨厌还是讨厌
啊？对对对，这不影响。
或者这就说明另一件事，就是金庸在这部小说里诠释出了一个命题，不是上一部主角的孩子直系血亲我们就会喜欢。
对，虎父无犬子问号。
对，所以说这个细节应该也是金庸先生一个传承。如果再这么类比的话，就是金庸先生后来我们都说射雕、神雕和倚天是三部曲。
嗯，
这三部曲里金庸把整个武侠世界从南宋到元末的这几百年武侠世界做了一个很明显的梳理，而里面人物塑造也非常丰满。能做到这一点，一个从上起下最主要的核心就在《神雕侠侣》这本书上。它本身是一个，因为三部曲中第二部是最关键，因为第二部是衔接第一部和衔接末尾。如果第二部处理的不好，那么三部曲就会整体的格调下降一层。但是第二部处理的很好，反而让金庸先生这三部曲变得熠熠生辉，成为武侠小说中的典范。
所以这也是这次如果我们确定要聊金庸先生作品，你选择《神雕侠侣》的最主要原因吧？
其实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它有动画片。
但是你像那些漫画什么的，你不是也很喜欢吗？
嗯，老粉丝应该听过我跟 B 哥聊过港漫，
对，我们聊过两期港漫吧。
实话是说，港漫虽然就是我个人很喜欢哈，但是严格来说，港漫改编的金庸作品，我并不是很感冒。
嗯，
主要原因还不是因为魔改剧情，而是因为很多港漫的画风，
大肌肉棒子是吧？
对对，就是你就感觉就是因为金庸先生的很多武侠作品塑造侠客不是那种史泰龙那种的，一拳打死一头牛，画又不是第一滴血，就是基本上是那种很飘逸的角色。
嗯，
但港漫一画就觉得每个人都是聂风步惊云，就给人一种。包括黄药师都画的就是胸肌很大，你这样让人看下就，因为黄药师在
仙风道骨一些，
仙风道骨一些，你瘦一点也好，但你画那种就让人觉得就是特别离谱。
哦，也有道理，你是这么想的。就是这次这个动画片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我去在追的时候会发现，它这个画风呀，你看似好像是偏古早，好像还不是那种像现在动画投入比较大的那种精品制作，
但是你要真说一些剧情设定的话，如果按现在的一些角度来看，《神雕侠侣》也好，《神雕英雄传》里也好，也有一些刻意打擦边球的情节。
啊，对对对，一定会有，一定会有，
也可能跟那个时代有一定的关系吧。
嗯，那我们就介绍到这儿，我们就开始进入到《神雕侠侣》的部分吧。
这次聊《神雕侠侣》呢，我相信就大多数人也对剧情没什么兴趣啊。
是的，是的，是的，
大家都听过，所以说我们就聊聊里面的这个人物吧，
跳着聊啊。
当然，聊《神雕侠侣》呢，雕就先不聊了。
雕，你知道《神雕侠侣》？我听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说法，我先问你吧，这个也是我的一个问题啊。《神雕侠侣》到底是指的谁？
《神雕侠侣》指的是杨过和小龙女。
答案一啊，大家一会儿在评论区扣出来，你们支持哪一对哈？这是你的答案。然后呢，我说答案二，神雕侠侣指的是郭靖和黄蓉，就是还是之前那个前辈。
其实也可以理解。
好，答案三是指的是那个郭襄和耶律
齐。也可以。
好，答案四，杨过和黄蓉。
答案四就有点离谱了。
好，还有一个答案五是杨过和雕。
我觉得这五个答案里面 杨过和雕我反倒能接受，至少比杨过和黄蓉能接受。
对，大家到底觉得神雕侠侣指的是谁，我们是没有答案，我们只是说就一会儿会分析分析啊。你们可以先把你们认为的神雕侠侣到底指的谁打在评论区，好吧，来我们就聊一聊吧，神雕侠侣你是怎么理解的。
嗯，首先就是我还是比较赞同就是公认的说法，杨过小龙女，因为你会发现金庸先生花大量笔触去描写的还是杨过小龙女这对情侣。
嗯，
而且金庸先生在神雕侠侣中塑造出来一个真正意义上不一样的侠。
嗯，
我们会发现前面几部作品中金庸先生主要塑造书剑中路塑造的陈家洛，碧血剑塑造袁崇智，射雕英雄传塑造郭靖，雪山飞狐塑造的胡一刀或者胡斐吧，但是我个人认为雪山飞狐的主角是胡一刀，或者碧血剑的主角是夏雪宜或者袁崇焕都可以，这金庸先生自己说的嘛。你会发现这些角色相对来说都还算是比较正统的侠。
嗯，
到了神雕侠侣塑造杨过变得跟以往的侠不一样了。
哎，你说这个话题特别好，很多人因为神雕侠侣到底指的谁产生了分歧，其实点就在这儿，他们会认为小龙女跟杨过他们并没有行使行侠仗义的这个事儿，他们就不配称为侠。所以其实我印象中你在跟我定聊神雕侠侣的时候也说过，这个作品它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在于对于侠的认识好像打开了一个不一样的次元，我们不一样的眼光去看待侠是什么。
因为侠这个词算是中国比较特有的一个词汇，如果按照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说法叫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嗯，
如果我们再回去看什么秦汉时期的侠，当时的叙述可能是言必信，行必果
啊，
重然诺，轻生死，这些是侠。而侠本质上是中国社会两千年皇权或者封建社会的一个不安定因素。
嗯，
他们会用自己个人的武力或者势力去影响国家的统治，这叫做侠。所以侠这个词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里它并不是一个很正面的词。就刚才说了嘛，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侠以武犯禁就是说你要用武力去触犯一些禁忌的东西，那对于比较重视秩序的中国社会来说，你肯定不是一个很正面的形象。
对对对。
但是到了武侠小说，尤其是新派武侠小说里，侠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尤其是到了金庸先生的作品中，其实跟神雕侠侣相比，射雕英雄传这部作品提出了一个更加能概括时代，更加能诠释侠文化的一个主旨，叫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嗯，
就他不再是那种带有负面意义上的称谓，就是他影响社会的秩序，而是他作为一个侠客，他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去捍卫更多的人，保护更多人。比如说郭靖这个角色，我们就很明显，他就是一个我们心目中的大侠了。
他承担了一些责任，
他承担一些责任，而且这些责任本质上不该是他承担的。
嗯，
比如逼哥，我记得我们之前在聊之后讨论过一个问题，说郭靖这个角色塑造的跟很多龙傲天的小说里的主角其实有很大相似处，就比如他也是遇到各种奇遇，最后有了这种各种人生的奇遇经历，最后成了一代大侠，看上什么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也是扮猪吃老虎。那个时候我给你的说法是，我觉得郭靖不是，至少不是网文中描述的那种主角，并不是那种传统的什么龙傲天角色。我的答案很简单，因为郭靖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承担了不属于他的责任。比如射雕英雄传中写，当年成吉思汗和郭靖认识的原因是因为成吉思汗的敌人哲别跑到郭靖家躲着，跟郭靖说不要把他的身份透露给别人，成吉思汗来了之后抽了郭靖的马鞭逼着他说，但郭靖会说，我答应了别人，我宁可死我也不能出卖别人。就我觉得就凭这一点，你现在网文上那些各种角色，你根本走，现在很多角色就是那种有好处就上，见到问题就赶快钻。
你可别让咱们的网文写手听友们听到说，我要以后在我的角色前面先加一段，就加这个东西。
但是金庸先生塑造又不是那种很伪光正虚假的形象，他就把郭靖的人生经历描写得很细致，
对的，很坦荡，
让人觉得郭靖这个角色是非常正常的，
是，
就是他是真的能做出这样的事情。而且郭靖他能够成长为一个我们意义中的侠这样一个角色，金庸先生也交代了跟他的母亲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包括我们看射雕英雄传最后郭靖的母亲李萍自杀，李萍自杀之前对郭靖说，你拿出你手里的匕首看，匕首上写着一个康，因为郭靖和杨康是姐姐兄弟，两个人交换当年他父亲郭啸天和杨铁心定下的那个盟约嘛，就是如果是男孩就结义为兄弟，郭靖手里那个匕首上写着康。然后李萍就问郭靖说，你还记得为什么要在你和杨康的互相交换的匕首上一个写靖一个写康吗？郭靖就说，不忘靖康之耻。
嗯，
李萍这个时候就说出了我个人觉得整个射雕英雄传格局最高，或者是我个人其实比较动容的一句话，说我在大 大漠养了你这么20多年，是想教育出来一个忠义之士，不辜负你爹。如果现在你真的投靠了蒙古，因为当时的场景是成吉思汗让郭靖带着蒙古的军队去向南灭了宋国，让他当宋王嘛。如果现在我教育出来一个见利忘义的小人，带着外族的军队去灭了我们自己民族的国家，那我到九泉之下也不会安宁。
嗯，
我觉得这样一个塑造就非常的，就是把这个人物本身的形象确立的非常丰满。郭靖能成功一定不是因为他只有运气好，况且不管是黄药师还是成吉思汗这样的人物，他也不可能只喜欢一个见利忘义的人。
嗯，
所以说这就是我觉得金庸对一个侠客一个很好的塑造，把整个郭靖人生的经历诠释出来了。
好，在《射雕英雄传》里面，我们听完了你的解释，这侠推到一个新的高度是侠之大者，
为
国
为
民。
嗯，
那到了《神雕侠侣》，你刚才也提过，他好像侠的定义又不一样了。
《神雕侠侣》中杨过塑造了更像是一个比较有邪气不太重的侠客。
嗯，
因为你会发现杨过这个人他是本身是背着罪孽诞生的。
对对对，
他是杨康的儿子。杨康
罪孽之子嘛，我刚才说。
杨康是什么形象大家都知道的，所以我觉得杨过这个形象塑造的更多是金庸想尝试一种想把一个人一辈子去寻找自己人生意义的角色重现在绝大多数的这个读者面前。杨过这个角色他不可能做到像郭靖这么坦然，原因也很简单，郭靖是一个很清白的人，而且他是忠义之士的后裔，但杨过不是。杨过他爹犯了很多原罪，所以我觉得杨过的人生塑造核心就在于金庸先生要让杨过去寻找自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让杨过去找到自己的方向。而且我也不同意说杨过不是侠，
嗯，
因为杨过毕竟后来还是做出了，比如说杨过在很关键的时候当年接受过金轮法王的邀约去刺杀郭靖，但杨过后来被郭靖的人格感化放弃了刺杀，而且救了郭靖，包括在最后16年后蒙古大汗蒙哥来打襄阳城的时候，杨过用飞石击杀了蒙哥。很多人我觉得站在一个道德高度去批判为什么杨过小龙女没有为守卫襄阳做事，我觉得这是很不公道的。你要想评判杨过这个人，首先你要说杨过如果真的一点力都没出你可以评判他，但是杨过毕竟以自己的力量杀掉当时蒙古大汗，又延缓了襄阳城陷落很多年，我觉得从这点上杨过就已经做到侠了。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像郭靖一样为了国家付出一生，可能我们定义中的侠客更多的是在一个该做事的节点做到了这件事，其实这就是侠。
嗯，
而不应该带着一种道德审判角度去批评人家为什么没有做到这些。
就是更多的人在提及侠的时候，大家可能现在会带入的是郭靖那种程度才是侠，但实际上侠的定义应该是会更多样化，或者说会不会那么的伟大。郭靖的侠会更趋近于英雄，但是如果我们不把英雄和侠直接划等号的话，那么杨过的这个侠的风范其实可以也被归类为侠的那个定义里面。
对，我们只能去评价杨过没有像郭靖一样付出，但我们不能说杨过没有做。
嗯，
就是我认为到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去评价《神雕侠侣》这样一部作品，我们应该站在一个更大的维度上，要求一个人在该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做到了他该做的，我们就不应该再去苛责他。所以我觉得《神雕侠侣》其中的一个是杨过完全没有问题。
而且我还有一个角度去看这个侠，这个我记得以前我们好像聊过，这个点是在于中国人特别是我们大陆人啊，对于侠的看法会特别有趣。你比如说我们看美国的超级英雄，美国的超级英雄会明显会分为两类，一类是什么什么什么人，一类是什么什么什么侠。特别是这个侠我们会怎么定义，这个是我听黑水公园金花老师曾经他有一个定义会特别触动我，我觉得特好玩。把脸蒙起来的，你不知道是谁的，他有多重身份，就是他在以行侠仗义做这件事的时候外界不知道他真实身份，那就定义为侠。所以我们回头看蜘蛛侠、钢铁侠、蝙蝠侠，就这些全部都是他在用自己本人以外的那个身份在做事情，所以我们的翻译是侠。然后你比如说超人、蚁人，就这些其实是外界知道他是谁。但当然你说这个东西它其实背后是不是有一个 bug， 你比如说钢铁侠他也露出来了呀。
对啊，
钢铁侠都知道是托尼·史塔克，但是你别忘了他的香港翻译叫什么，叫钢铁人，不是钢铁侠。就是我们会用一些这种判断标准会去定义侠，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只是举了一个很小的例子。而回到我们今天聊的中国武侠这个作品里面真正的侠，你像杨过，杨过其实到后面之所以是侠，我觉得跟他最后已经练成了绝世武功，已经可以行走江湖了，他选择跟小龙女一起生活，就是有很多的国家大事其实他不太想管的，只是说他有一些东西他必须要出手的时候，你看他在成为侠的那一刻 他在等16年小龙女的那个16年之约嘛，他是戴上了面具的，他戴着面具然后以神雕大侠的这个身份这个 ID 开始行走江湖，他不会再用杨过这个名字了。所以其实有时候侠的这个定义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其实他确实会更聚焦在大家不要把它想象的是一个那么宏大的一个那么大的志向跟英雄化等号。
对，其实侠的核心更多的是义，我们知道侠义两个字要结合起来，而义这个字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的翻译中是宜的意思。什么叫宜？就是做合适的事
啊。
所以说侠不在于他是谁，而是他做了什么事。
嗯，
做的事情要比他是谁更重要。所以说我们后来会说杨过是侠，因为他确实也做到了他应该做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要再去苛责他私人做了什么事情了，因为他已经在一些事情上尽到了自己的责任。然后说完了杨过呢，我们再来说另一个角色吧，小龙女。
哎，我喜欢。
因为我们说的是广义上的定义嘛，小龙女这个角色，其实小龙女也是金庸塑造所有作品中一个非常特别的角色。
对对对，
因为这个角色给人一种感觉是她真的对世界上的事情没有理解，
这不是人，就是感觉她特别飘在天上。
对，就是小龙女这个角色很好的诠释出了由一个仙一样的角色最后慢慢一步一步入世，走到了人的形象上。
而且他似乎好像也是金庸少有的那种塑造一个角色没有真名。
对，
小龙女最后也没有出真名字，
只知道叫她龙姑娘
啊。那她是不是王阳明和林超英的孩子呀？
那肯定不是呀，
不是、啊、
王阳明和林超英跟小龙女隔了得有100多年了，你怎么看的神雕侠侣？
也不是他们的后代是吧？
也不是，按照原著说法，他只是抱养的一个孤儿
啊，就是太神秘了这个人。
所以我觉得金庸在小龙女的塑造上用了一个很好的叙事方法，就是怎么把一个仙气飘飘的人塑造成一个有烟火气的人。
嗯，
从他一点的经历你会发现小龙女其实也在伴随着在杨过身边的跟他的感情发生变化。
哦，小龙女的作用是入世。
对，小龙女的作用是入世，杨过反而是出世。
啊，
就你看杨过怎么在烟火气中慢慢的接受了，
就成仙了，成侠了，
怎么接受了跟小龙女一起隐退江湖。
啊，
而小龙女恰恰相反，她怎么从不进江湖到进江湖，最后再选择离开。
嗯，
就这样一个逻辑和过程，会觉得这两个人物的塑造很鲜明。
哦，你这么一说突然好像理解了，就是我们这个甄志丙跟小龙女的那段关系其实他是非常有必要的，就是他如果要让小龙女必须要踏出他的那个舒适圈，或者说走出古墓派，不是说肉体走出来，而是整个人走出来，他其实是必须要需要那一步的。
对，就是虽然说这个设定在今天看来稍微有点恶心哈，但是实质上小龙女从古墓这个仙女的形象变成一个普通的人，一个活生生的人，可能真的就需要尹志平这样一步改变。当然我们还是要谴责，
对对对，
这个行为确实很，
因为没有他这个行为杨过不可能会跟他结婚又变了其他的那种关系。
对，因为就没有这层突破的话，杨过跟小龙女的关系还是师徒关系、
嗯、
也许有朦朦胧胧的情感，
对对对，
但这种情感没有上升到后来那种感觉上，
就不会点破。而且你看两人称呼都是姑姑，他连师傅也不是，
对，后来才叫龙二和过二。
对对对对，他这个称呼其实也很微妙，他从来不会用那种，就我很难想象是他们的关系是用姑姑和侄儿这种方式来称呼的。
如果你要说这点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就是神雕上的除了在杨过和小龙女的角色塑造上会让人一种新奇感外，其实金庸也在试着塑造一些不那么反派的反派。
嗯，
比如说金轮法王。
对对对，
金轮法王就是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就是 TVB， 你看的应该是 TVB 那版神雕
的、嗯、
你如果还看过寻秦记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梗，古天乐演杨过和项少龙，他在寻秦记穿套衣服是金轮法王在神雕侠侣里穿的，所以就来了一个梗说杨过打倒了金轮法王，穿上了金轮法王的装备，穿越回了秦朝，
这继承了他的衣钵。
对，这就是客观上反映了 TVB 的服化道非常简陋啊。
是，
但是金庸法王这个角色没有被塑造成一个非常非常脸谱化的反派，比如看到神雕侠侣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金轮法王他还是有作为人的情感。什么情感呢？就是他还在担忧自己的武功没有办法传承，他虽然有徒弟、
哦、
但是什么达尔巴很愚钝，霍都又很奸诈，他没有办法传承自己的武功。而后来他绑架了郭襄之后，通过跟郭襄的聊天，他发现了郭襄是一个很适合的这样一个继承人，所以后来他才会做出了想把武功传给郭襄，甚至于在郭襄快要死的时候他主动舍身去救郭襄这样一个行为。就你会发现尽管最后只有十几回，但是金庸真的把这个金轮法王这样一个反派角色也诠释得非常非常有人情味儿。 就没有写成一个很脸谱化的角色。
哎呦，小时候看跟长大看真不一样。我小时候看《金轮法王》啊，我就带入一个人，就是法海。
不知天高地厚，还在这儿，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准备捉妖。大威天罗，大罗法咒，势尊地藏，我者救火。
我不知道为啥，我就觉得金轮法王跟法海就在我心中是一个定位。他的目的出现就是为了要去迫害那些我们正义的伙伴们。
但是有一说一，法海迫害的是白蛇和许仙，但金轮法王迫害的可是郭靖。那等级还是不太一样的。
是是是。哎，金轮法王他自己这个背景是什么？我怎么印象？
就是西藏密宗的一个武林高手。
哦，对对对，
投靠了蒙古人。他叫金轮法王是因为他用轮子作战。应该是五个轮子，
嗯，
其实说就不像电视剧里描写的只有一个轮，它其实是五个轮子，
就等于说它应该也是我们既定意义上的中国人，对吧？
啊，那
不是个外国人，
那肯定不是啊，他是西藏人。
就是因为当时你记得他在电视剧里面那个服化道，就他那个装扮，其实不太像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常见的汉人打扮的那种，他就是非常的异域，甚至有时候我觉得异域到他是不是外面来的，类似那种外域的人。
但是当时的西藏确实是一个，就是算是那种。属于传统中原文化圈之外的地方，
嗯，
他打扮的很异域，也能理解，跟蒙古人一起嘛，
嗯，
而且你会发现，就是还有很多细节啊，比如说黄蓉这个角色在《射雕英雄传》也是很讨喜的，但是到了《神雕侠侣》中，你就会叫不讨喜了，
就是一个恶毒的婆婆似的那种。
所以这里我要反过来问你一句，逼哥，那你刚才为什么会给《神雕侠侣》会有一个杨过和黄蓉的组合呢？
哦，这个是我看到有一种解释特别好玩，就他们说，其实在这一部里面那个雕的传承。其实是由黄蓉传给杨过的，所以才叫神雕侠侣。
这个解释好牵强呀。
对，我就是看到是这个解释，就很神奇。
你刚才说的几对其实要理解都能理解，甚至杨过和雕也能理解，嗯嗯，因为一个雕一个侠侣嘛，两个人。但是唯独是这个杨过和黄蓉，我觉得就很难理解。
嗯，
但是黄蓉这个角色就是塑造的就有点让人觉得不讨喜，而且你会从第一回就看出来黄蓉一直在针对杨过。
嗯嗯，他是应该还是因为他父亲的原因，就是黄蓉特别受不了，
有这个原因。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有很多人说不理解啊。但是如果你不是站在杨过角度，你站在黄蓉的角度去看，其实也未必不能理解。
对，就没错，其实人家的判断是对的。
杨康这么多次想害黄蓉和郭靖，
嗯，
你换一般人的话，你怎么能相信他的儿子呢？
对呀。
还有你会发现《神雕侠侣》中其他一些角色塑造也很好，比如洪七公和欧阳锋。
哎，欧阳锋其实特别值得聊一聊。你看欧阳锋在《射雕英雄传》里面，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就大家都想跟他当对手这么一形象，他是一个反派角色塑造的。但是你到了《神雕侠侣》里面，好像就有意的似乎想将他洗白白一样。
其实我觉得更像是金庸先生一个返璞归真的人物塑造方式。在《神雕侠侣》中的欧阳锋是一个执着于武功，
嗯，
一心要练各种神功的人。但是你会发现欧阳锋这个角色，他因为痴迷于武功失去了很多东西，反而是到了《神雕侠侣》里面的欧阳锋变得更丰满了，让人觉得欧阳锋好像虽然失去了意识，但是反而变得更像是一个人了。
对对对，
他对杨过那种舐犊之情，其实会让人对欧阳锋这个人的恶感减少不少。而且我觉得一个画龙点睛之笔就是他在华山之巅跟洪七公两个人决斗，决到最后两人哈哈大笑，含笑而逝，这个细节塑造非常好，不仅让洪七公和欧阳锋两个人的形象变得更丰满，而且真正诠释出了一代武林高手的气度，就他们到最后还是互相之间能理解了对方，而且欧阳锋也发现了自己这一生追求的东西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结局跟《笑傲江湖》里令狐冲和任盈盈隐退的结局有一个遥相呼应的感觉，一个是隐退江湖，一个是含笑而逝。这种写作的格局，任何武功的修为其实都是身外之物，更重要是自己活的潇洒，
嗯，
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
他在这个作品里面，我小时候记得有一个口诀啊，什么东邪西毒南帝北丐
中
神
通，对，
这个是主要描写在射雕英雄传的那个背景下，然后五大高手
武林的就是这个武力值顶尖。
对对对，但是你看发现这些武力值顶尖随着剧情的发展，特别是顺延到了神雕侠侣里面，逐渐的都在被淘汰，就逐步的好像都大家
也不能说被淘汰，
就是前辈们都退隐江湖了。
对，退隐江湖，
然后会有新的晚辈重新承担起这些大任，好像最后会变成东邪是不是还留着，
东邪还是黄药师
啊，
西毒是欧阳锋变成西狂杨过，因为杨过是欧阳锋的义子
啊，西狂，对，
南松也留着是伊东大师，但伊东大师因为之前是皇帝嘛，
嗯，
后来出家当僧了，就叫南松。北侠是郭靖，本来北丐是洪七公，但郭靖是洪七公的徒弟嘛，所以叫北侠。
嗯，
中神通 改成了钟繁通，钟繁通是王重阳，钟繁通周伯通。对，你会发现暗合了这几个换了的这个天新天下五绝，其实跟上一代天下五绝也都有继承的关系。
嗯，这是不是也是武侠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传承？
对，斌哥，你说这一点非常对，你这真的是点名主题。不管是梁羽生也好，还是金庸的小说也好，他们都很注重传承。
嗯，
而且传承下去的东西绝不仅仅是武功，还有气度和志向。
这是一个蛮中华的文化，这是一个中国特色的东西。你看在西方的作品里面，他们强的是个人英雄主义。
对，
而个人英雄主义其实他们需要的是一些突发事件，就比如说我突然被蜘蛛咬，我突然获得了某种神力，或者是说我靠天生的这种神力，就它不是靠外加的或者说自己努力来的。而中国的武侠里面，要不然是那种他突然的一种很神奇的经历，这个神奇的经历获得的比如说一本武功秘籍或者说一把宝剑，而这把宝剑本身它也是在前面一代的时候经历了一些特别离奇的故事，
简单来说就是承载了一些东西。
对对 对, 对, 对，
才能让后来的人感觉到一些东西。
对，你看中国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叫传功。
对，
在很多的时候就是你感觉这人不太行了，然后呢我是要给你通过传功，我认可你为我弟子了，把我毕生的武学传给你。你看你小时候有没有玩过跟小朋友之间对掌，或者说在他的背后啊啊啊，你感冒了是吧？
玩过。
然后我就给你对一下掌，你就感冒就变好了。中国人是很信这些东西的，就是传承这件事从我们老祖宗，我们能发展了上下五千年，传承在里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在武侠里面，我觉得武功你前面说它会有一个先后的排位的顺序，而且按照我们排位顺序，我们刚才简单捋了捋，似乎都是会越来越强大。以前在西方或者玩游戏的逻辑里面，你越来越强大其实是因为你靠经验槽堆上去的，但实际上我们的强大是靠传承的积累。
对，因为中国人很流行一个祖先崇拜嘛，我的祖先有怎样的实力就向下传承到我，而一代一代的祖先崇拜传承到我们最后身上，就会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我们祖先给我们留下的东西一直潜藏在我们的血脉里没有改变。嗯，这点是中国武侠小说里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细节，而且这个细节可以说是支撑了中国武侠一个很核心的元素。
嗯，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对，在这些作品里面，我们刚才简单的聊一聊武功啊，《神雕侠侣》里面对你来说印象最深的武功是什么？
应该是杨过的黯然销魂掌。
哎，我就知道你一定要说这个。
因为这个武功我像跟你印象也很深，因为这个武功跟很多其他武功不一样，它是一个限定武功。
是的是的，
就是只有你心情很烂的时候你才能使出来。因为黯然销魂掌取的是南北朝文学家江淹的那部黯然销魂者为别者已矣这句话。
啊，这不是金庸先生原创的。
是金庸先生化典运用当时的典故来引用的。但是说明金庸先生的文采很棒嘛。
啊，
用的这句话来命名的这个掌，所以说就暗含这个武功呢，它就是要看心情用。
对, 对，这个特别有意思。这个黯然销魂掌后来还有很多的演变，比如说周星驰先生的黯然销魂饭。
但是这个细节说的就其实就非常的出彩。
嗯，
这个武功威力很大。
对对对。
但是周伯通想学学不好，因为什么？因为周伯通他不会难受，
他开心。
就这个武功是抑郁症学。
对对对，
你要有抑郁症，哇，直接使出来就天下无敌。
所以你看他后来跟小龙女一起快乐的生活，他其实就不用这个武功了。
这个武功用不了，
他用不了了。
直到后来小龙女快死了，
啊，
就是快面临生命危险
了，
杨过想起来一样用出这种武功
啊，哦，又难过了。你看，
所以说这个武功就非常
很有
意
思，
对，很
有
意
思。他以前你看那些武功，什么九阴真经、九阳神功、降龙十八掌，就这些吧，其实我感觉是武功套路。黯然销魂掌有一些暗合，就是它属于这种情绪派，而且这个情绪派又很适合《神雕侠侣》这个作品。
《神雕侠侣》本身就是个偏抑郁性质的作品。
对对对，它很抑郁，它这个作品你感觉
你这个作品，我跟你说，黯然销魂掌这种武功放在火影里你是肯定使不出来的，
啊，
海贼里也不可能，就这里面就没有这样的人，它只有放在《神雕侠侣》这种作品。哎，说不定要是文豪野犬里也可以用
啊。
啊，对，就是你必须在整个人非常抑郁特别难受，哇，都是使出来。
这个真的很有意思。
所以你学了这种武功的话，你行走江湖就在时刻让自己很丧。
对，我没事要给自己拔点鼻毛什么的，让自己痛苦起来。
所以说你会发现金庸先生这武功的设定也很有趣味。
也就是说刚才你提了一点，就黯然销魂掌它是源自于
南北朝的文学家江淹的名著中的一句话，叫黯然销魂者为别者已矣。
南北朝的文学家，对吧？嗯，也就是说其实他在整个创作武侠小说的作品中用了非常多的典故。
对，
是不是大多数的武功它都是这么一个源头留下来的？
其实有些武功也是金庸先生自己命的名，但是里面有很多细节会反映出金庸先生的国学功底非常强。比如说杨过这个角色，他有字，他叫改之， 古代人起名和字要不就意思相近、
嗯、
要不就意思相悖，
就是周树人嘛。
对，而杨过的字他的名字叫过，过是过错，改之是希望杨过能改正他的错误。什么错误？就是他父亲曾经的错误。
嗯，
其实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角色，就是柯镇恶
啊、哦、江南七怪。
我一直有一个看法，金庸先生的小说里真正能冲得上侠的人其实并不多，但柯镇恶或者说江南七怪算一个。
他们为什么在你心中会称之为侠呢？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毕哥，你觉得侠一定要武功高吗？
我觉得好像更多的是他能在关键的时候出手。
所以你去看江南七怪的人生，
嗯，
他们为了当年跟丘处机的赌约要好好照顾忠良之后，跟着郭靖去了大漠生活了16年时间，整整16年最好的青春在大漠里就为了一个赌约。后来回到江南之后，只是听说了金国人有危害大宋的动向，所以就想办法去替大宋探报军情，捍卫自己的祖国、嗯、再到后来到了神雕侠侣里面，面对杨过向柯镇恶质问自己，因为那个时候杨过不知道自己父亲都做了什么事情、
嗯、
柯镇恶就将杨康做过的事情跟杨过一五一十的说，因为杨过的武功比柯镇恶高出不知道多少。
对，
面对杨过的这种质问，如果是一个真的无胆匪类或者小人，马上就吓得屁滚尿流。
嗯，
但是柯镇恶依然能够完全神色自若，毫不畏惧的跟杨过说出了他父亲做过的一些事情。我觉得柯镇恶也好，江南七怪也好，在他们任何一个时间节点都做出了真正一个侠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面对自己的责任就逃避。所以我觉得武功低微的江南七怪比很多武功高强的高手更像侠客。
哎，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咱们现在聊的所有的主角他都是以这种天赋异禀高人一等的姿态出现的、嗯、就那种普通的平民小喽啰咱不说了、嗯、就是那些稍微武功一般的可能他出场机会都不多。
嗯，
那回到江南七怪，就江南七怪在整个武侠的这个大的领域里面，他到底武功是排在什么程度呀？
这里其实就涉及到了一个我们的思维盲区。江南七怪整天跟什么天下五绝郭靖、嗯、这种人比，
整天跟这些人在一起啊，
你肯定觉得他们武功低。
对对对，
但你放眼整个大宋武林，你会发现至少你能跟五绝这些人打个交道，他的武功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我就说他们七个其实挺厉害的。
举个例子吧，就是比如说天下五绝都是985211的水平那么江南七怪好歹那也得是个，要不是单985要不是单511，至少也是普通一本。
哦，那确实挺厉害啊。
肯定不会是，就比他们更往下那些人就更烂了
啊。
就所以说江南七怪首先他们武功没有那么差，其次他们的很多行事作风要远比那些武功比他们高的人更像侠客。
对，他老是因为可能也真的是剧情塑造原因，就他们一登场吧总是跟那些很牛逼的人在一起，就显得他们老是打输或者老是在仓皇的应对那种状态。
而且我对柯镇恶有一个好感来自于应该是83版还是比83版更早的一部神雕侠侣，里面有个细节是郭芙砍掉了杨过的手，因为柯镇恶很宠郭芙嘛，郭芙就把这个事跟柯镇恶说了、嗯、郭靖这个人就说实话就是很公正，他跟郭芙说你砍掉了杨过的手，我就得砍掉你的手赔。
嗯嗯，
其实从这点也能看出来郭靖这个人真的不错，
就是父亲严父和闺女的关系。
对，就是你做了这个错事你就是要自己承担、嗯、你砍掉人家手我就是要砍掉你的手。
嗯，
我觉得这是好样的。我们印象里觉得柯镇恶好像是挺护短的人，
对对对，
而且对自己的这个自己从小看到大的郭芙应该也是很
有点像他爷爷了
爷爷。
嗯，
但是这个时候柯镇恶说出了我认为他人生中非常闪光的一句话，叫你砍掉了别人的手，你爹砍掉你的手是对的，你就应该负这个责任。我觉得这样真的是值得我们现在很多人的家教学一学。
嗯，
真正能培养出一个优秀的孩子就得这样，你不能一直惯着你的孩子。
嗯，
而且尤其是他做了一件明显的错事的时候，你是应该教育他去做一件对的事情，或者是至少去道歉去弥补，而不是搞到你看对比很鲜明的杨康，包惜弱对杨康就是各种溺爱，最后导致杨康变成这么一个人。
嗯，
我觉得这点也是一个侠。
嗯嗯嗯，
柯镇恶好样的。
是，
如果这么一比，武功比柯镇恶高的黄蓉反而显得有点就让人觉得有点不耻了。
黄蓉在《神雕侠侣》这里面确实不是像《射雕英雄传》那么讨人喜欢。
对，
哎，江南七怪，你知道我还是要说回我小时候的印象。江南七怪，我看到他们的时候，在日后我在另一部电视剧里面有那么几个角色，让我同样把他们画上了等号。就是《风云》里面，你记不记得熊霸在那个什么什么阁？
哦，那个叫天池十二煞。
天池十二煞，你觉得像不像他们几个？
但是天池十二煞，首先人品就不如，
人品不如，
远远不如。其次，天池十二煞，你就这么说吧，江南七怪 一个细节，他们七怪里应该是我记得第五侠张阿生，
嗯，
被杀掉之后，江南七怪其实剩六个人，
对，
但他们依然叫江南七怪，嗯，就明明六个人还叫七怪，因为他们七兄妹的感情非常非常好。
对，我们背着你的灵魂在行走江湖。
而天师十二煞，我记得指探花还是那个里面那个朱，还是里面的那个夫唱夫随还是手舞足蹈，被抓了之后，那个瓦尔杀手马上润。就我根本就不救你们，就是先投降，你杀了他们吧。就所以说，你就看出这十二煞就是可能武功比较高，
嗯，
但是这个人品确实很拉。
对，我小时候觉得可能大家都很怪，就是大家都是一个怪人组合。
但是说实话，如果你是一个团队，你敢跟十二煞这样的人组队吗？遇到事情先把你卖了，
我就不会成为十二煞。
对，说到这里，因为咱们号毕哥你也知道有很多年轻的听众嘛，
嗯，
我还是希望年轻的听众能去读读或者去看一看金庸先生的作品。倒不纯粹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比一般的作品高，而是因为金庸先生的作品他确实反映出了一些中国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观。而且这里还要说一个挺耐人寻味的事情，
哎，
如果你对金庸先生这个人的人生经历有了解，你会发现金庸先生身上诠释出了一个我们老生常谈的话题，叫作品不跟人品划等号。
嗯，
金庸先生这个人的人品，当然金庸先生一百年我不做评价啊，但是我觉得你针对一个好的作品，其实我们应该抱着我只去看作品的态度就好了。包括咱们之前聊钢炼的时候也说过这话，
对，
就是这个作品诞生了之后，其实我更倾向于跟作者就没有关系了，我们只去看作品，不要去对作者进行一些批判，因为我觉得没有意义。
你说到这儿正好，我觉得上次在钢炼的时候我还挺可惜的，我少补了一句话，会有一些人产生歧义。我们两个的观点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作品和作者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要划区分，就作品只能代表在创作它的那一刻作者的想法，它不是能代表日后，你比如说这个作者写完了这本书了，他之后出轨了，或者他日后可能他在地上丢了一烟头，然后你就会怪在这个作品里面，你看他就是一个丢烟头的人，他的作品其实是有一些创作时效性的。而这个创作时效性就是我上次没补的那句话，因为在更早之前我们在聊麦兜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提到过一个人，黄秋生。
对，
黄秋生当时我们会说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人跟他的作品有那么一些连接。当然黄秋生客观意义上来说他做了很多好作品，而且从演员的角度，我觉得这个咱不带情绪的说，他是个好演员，
他确实是个好演员，
他演技其实很棒，但是他确实是因为他的一些立场问题，而立场问题是伴随着他整个人的思想。
而且黄秋生的立场问题更多的是跟他的人生家庭也有很大的关系。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这个事儿，我们才在那期节目里面说，我说人和作品要连接起来，它并不是代表我们后来说牛姨的这个事情诞生了钢炼，然后牛姨后来做了那个决定，钢炼就不是好作品，就这个关系其实是大家一定要明确开。我觉得正好就借着今天讲金庸先生，我觉得我们要把这个事儿再补充一下。
还有我觉得更重要一点是，我们既不能因为人讨厌作品，更应该避免是因为作品去喜欢一个人。
嗯，对，
我们其实现在更常见的现象是一种粉丝向的东西，就是因为这个作品很好，我会对作者有一种无限的推崇。这种情况其实毕哥你发现没有，在平常生活中比因人废作品更常见。明明这个作者他本身有很多问题，我们去说啊，他不是这样。还是那句话，作品有的时候反映出来的或许根本就不是作者本身的想象。
对对对，金庸先生这次也，金庸先生的作品其实还挺明显的哈。
对，而且金庸先生作品一个更加独特的现象是，他的前期作品和他的后期作品反映出的很多想法也完全不同。
是因为人会成长吗？
对，因为金庸先生整个武侠创作的历史在几十年，
嗯，
几十年对于一个人的变化和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嗯，
我们没有办法用一部作品去完全衡量这个人的一生，我觉得这一点其实还是蛮重要的。
嗯，最后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一直在聊金庸先生，我们在聊他的《神雕侠侣》为中心的武侠故事，这次这个作品动画片它是中日合作的，而且日本其实对于武侠我们能在很多的方方面面看到那些中国的影子，之前龙珠咱们也聊过了，金庸先生他的武侠他所传达的那些东西在日本就据你的了解到底有多少？
金庸先生在日本是一个很微妙的状态，我个人的评价哈，
嗯，
金庸是属于作品红而人不红
啊，
哦，就是金庸先生有几部作品在日本是在一段时间内是很受欢迎的，其中就有《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还有《天龙八部》
啊，
哦，在日本是蛮受欢迎的。
这个不奇怪，在国内就是也是他们最火。
对，但是你像《笑傲江湖》，包括就是共什么《鹿鼎记》这样的作品，
嗯，
其实在日本的受欢迎程度就稍微低了一点
啊，
哦，这其实跟日本人本身的审美有关系。 因为金庸先生传递出的价值观其实更加的华人化，他不是那种东亚化，是华人化。也因为这点，所以金庸先生的作品在日本，他是处在一种他的作品其实火过一段时间，但是呢，他的作品火过那段时间之后，其实日本人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特别的推崇他，就是他肯定不如那种什么就是成龙这样的真正的娱乐圈人物推崇。而且金庸先生因为他的作品只有这么几部在日本会很火嘛，是相对来说他在日本的知名度也不是很高。而且有，其实这中间有一个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武侠作品在日本它不是一个稀缺品。你会发现为什么成龙在日本非常火，有一个核心是因为成龙这种功夫喜剧日本人拍不出来。
对，
日本人是拍不出成龙这种功夫喜剧的质感。
我们刚刚聊完，你看鸟山明为了去尝试功夫喜剧中间付出了多少努力。
对，你看即使是成龙的电影也不一定都在日本欢迎，比如说我蛮喜欢成龙的一部电影神话。
嗯，
我神话这部电影在日本票房就不是特别好。
嗯
我觉得日本可能他更喜欢一些是自己创作不出来的东西。而我们刚才说金庸的侠，都知道日本有自己的侠文化，
对，
什么座头市，然后什么袋子熊狼，就是这些类型的，包括日本的什么用心棒、黑泽明也拍过很多剑戟片，日本有自己的剑戟片，那么相应来说，对金庸的武侠作品欣赏度就没有那么高。
哎，对，包括什么忍者文化，
对，忍者文化，就日本有相应的替代品。
嗯，
相反，金庸的作品在什么越南、新加坡这些地方，东南亚地区其实要比远在日本火
啊，
因为东南亚这些地区他们没有像日本这样成型的自己有的这种剑戟文化。所以金庸的作品更容易流传进他们的文化里，包括越南其实还翻拍过金庸的不少作品。
其实你看文化这件事儿啊，也可以把他们想象成不同国家会有这个攻击和防御这么两套体系。当文化入侵的时候，如果你本国的文化它的数值更高，防御力更高，它就可以抵御住文化入侵。
对，你比如说日本的剑戟片在欧美很火，在中国就适应不了，因为中国有自己的侠客文化。
对对对，我们的这个用剑的这些侠客其实可能会远比他们的那个舞刀弄剑会更华丽一些。
而不仅华丽，而且我们的侠文化要比剑戟文化更意蕴更加深刻。
嗯，对，
我觉得这点其实也是一个，就是你自己有一套自己的逻辑和体系，对外界的一些侵袭，我不是也不能叫侵袭哈，我换个词叫外界的一些融入和输入，抵御力就稍微强了一些。
哎，对，这个故事我们没想到聊一下《神雕侠侣》最后会聊到这儿啊，但是不知道大家对于这种借助一部动画聊我们传统文化，这个武侠也算传统文化了。
那确实是，这个太传统不过了，
太传统了。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啊，然后我们也会认真的阅读大家的评论的。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儿。感谢你的时间，我是菠萝油子主播 BB，
我是斯派克。
那未来我们再一起分享更多关于武侠世界的精彩故事，大家再见。
再见。
有时我亦痛恨你，竟将爱情至死地，不愿懂这个道理，不接受分离。谁愿意不理，流浪在半生怎去预备，情意我一生铭记，留在世上全没趣味。既然我爱着你，痴心也埋葬此地，生命中主角是你，真爱是苦味。